弟兄姐妹们平安。说到暑假快过完了，我们大卫的故事也快讲完了。今天是倒数第二次，下一次我们有一个结尾，我们就把大卫整个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对他在作王前的记载，一系列他在这个在旷野中学到的功课，我们就讲完了。你知道神很多时候在用我们的时候，他很多的时候要我们先经历一些事情，学习神的这个本性，学习怎么跟神同行。而常常这个学习啊，都不是在课堂里面学的，神都没有说找一个这个教室把你坐下来，把他的圣经从头到尾给你教一遍。神常常让我们学习怎么明白他的心意，怎么跟他同行，常常都是在旷野中学习。我们知道摩西在出来带领埃及人带领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前，神就让他在旷野里面学习。那这个大卫在他做王之前旷野里面学习，一直到扫罗当他成为这个外邦人，在向外邦人传福音之前，他也在大树的旷野里面学习。神常常就要让我们在旷野中，让我们在生命中经历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来认识神他的心意，来知道说怎么与神同行，而不是要神来做我的助手，照着我的方式行。神常常要我们先学习的怎么放下自己，来认识这个神，来跟随神。大卫在这个旷野的这个逃亡的故事，逃亡的故事好像是开了的嘛。OK， 大卫的逃亡的故事有一个结构，我就说到了我们所说的一个善行结构，这在旧约和新约里面都常常会用到，圣经里面会常常用到，特别是在旧约用到比较多。善行的结构就是要突出它的一个中心。我们说了，当时对于没有这么好印刷术的，他没有办法说什么大字体、小字体、黑字体、斜字体，他没有这么多字体。当他要突出一个中心的时候，他会用这个扇形的结构。那我们看到说，对于大卫的这个整个逃亡的过程，是从巨人的死开始。他先跟巨人打仗，战死巨人，从他巨人的死之后就开始逃亡。他的结束是扫罗的死，扫罗和约拿单的死，就他的这个整个逃亡就结束了。之后就是大卫开始作王了。那在这个中间这一圈，就是大卫在犹大的旷野。他开始记录的时候，大卫逃亡都是在犹大的旷野，在最后的时候，大卫是在非利士的旷野。再往中间看，就是大卫两次不杀扫罗，两次记载在25章不杀扫罗，27章不杀扫罗。而中间所记载的这个是大卫不杀拿巴，你看到没有？整个善行中心的这个最中心的地方是大卫不杀拿巴，这是一个这个故事把它放在这个位置，让我们看到有多么重要这一功课。而中间整个这三章，从这个 CDC 我们看到整个这三章都在讲一个不杀不杀不杀，不杀是什么？大卫在饶恕，在不停的饶恕。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看的，就是这三章里面所讲到的故事，讲到说神怎么在教导大卫做一个饶恕人的人，怎么能够去真正的饶恕，什么是真正的饶恕，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到饶恕，为什么这个如此重要，要放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知道对于大卫来说，神拣选他以后是要做以色列的王，他要统领以色列的12个支派。我们知道在这个大卫这个之前都是用的这个士师，他们都没有一个统一的 这个国家，一直到扫罗，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第一个王的时候，他们的国家还没有非常的强盛，他们的这个中央政府还没有非常的完整。那从大卫开始，神要真正用大卫建立一个合一的、统一的、强大的以色列国。要做这样一位领袖，他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宽大的胸怀。如果大卫不具备一个饶恕人的品格，没有一个宽大的胸怀，那后面的以色列国，他来领导的以色列国就会不堪设想。所以整个在逃亡过程中，三章的中心，神要来训练大卫怎么来饶恕人，怎么来真正的饶恕人。而今天这个功课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同样的重要，因为神把每一个基督徒都放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要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我告诉你，离开没有教会的基督徒，我真的不敢叫你是基督徒。有的人觉得说，我一个人坐在家里面，我就是教会，我就是基督徒。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圣经哪个地方教导的是说可以我一个人做基督徒。你看圣经在新约里面，从这个耶稣基督开始，他就建立教会。从耶稣基督走了过后，使徒们开始就是不停的在各地宣教建立教会。神把每一个基督徒都放在教会中，要我们成为教会中的一份子，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在一个大家庭中，我们都知道能够合一，同心合一的属于同一个家庭，能够这个家庭能够开始做一些事情，一定先要有饶恕，彼此的饶恕。如果没有彼此的饶恕，一个教会会非常的、非常的没有能力去做任何的事情。就像一个肢体，如果你说一个身体，如果所有的器官都不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合作的话，那我想你大概也活不了多久。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个基督徒，要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那既然给了我们这样，要我们成为教会中的一份子，而且给了教会使命要去传这样的福音，那最基本的要求对于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饶恕的心，一定要学会怎么饶恕人。如果没有学会这一课，后面的我们其他所讲的一切，所有教会你的服事、教会的功能、教会整个我们的使命，如果没有从饶恕这个方向开始，没有从彼此接纳这里开始，后面的都不用讲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怀着一跟大卫一样的心，从四十三章来看说神怎么教导我们来学习饶恕。不仅如此，神说这个饶恕还不是一个表面的饶恕。神不要我们就是表面上饶恕了，心里不饶恕。神他要的是一个真正的饶恕。所以今天我们一边学饶恕，你一边看说神的心意不再改变我们的行为，神的心意再要改变一个人，他要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这个饶恕在这个三章里面不断的提升他的标准，怎么最后成为一个神合神心意的人。这个故事的开始是从隐基底的旷野开始的。这个隐基底啊，就是在这个如果去过以色列的，我知道我们这里有些去过以色列，他在以色列著名的风景区的马萨达的隔壁啊。一般大家去以色列旅游的，他都会带你去马萨达，因为马萨达是一个非常大的观光区，那里有很多的这个天然的这个城堡一样的，它有很悠久的历史，比较少人会到隐基底。那因为我们是圣经学院带我们去的，所以我们专门去隐基底来看说大卫逃亡中的一个这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在以色列，这个是在死海，以色列的死海旁边那一块地方，本来一般到处都很荒凉，比较没有树没有水，但是隐基底像一块绿洲一样的，在这个地方它有点树有点水，更重要的是它有很多的山洞。你现在去隐基底，你都会看到说它这个山上很多不同的这个大小的山洞。那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说这个扫罗刚刚打完非利士人，从24章一开始就说扫罗刚刚打完非利士人，他回来了，听说大卫在隐基底，他马上召集了3000人。请问大卫有多少人？600个人，600个人跟随大卫，扫罗召集了3000人，5个对1个，看怎么也办法，你们踩也踩扁了，是不是？所以召集了3000人，然后就3000精兵就下到这个隐基底来，这个寻找大卫，要抓住这个大卫。大卫呢，现在对于大卫来说，我们上次所讲到的，处于一个非常疲惫的状况，因为我们前面上个礼拜天讲到，大卫刚刚打完非利士人，又被这个隐基拉的居民抛弃，然后呢又被这个他的西佛的同乡出卖，他就不停的在逃亡。在这个时候呢，到了隐基底一个好不容易稍微可以缓一口气的时候，这个扫罗又追上来了。但是呢，神很幽默，扫罗带着他的3000精兵浩浩荡荡的追到这个隐基底，要来抓这个大卫。第一件事情就是像我们看电影一样，第一件事情大家都去上洗手间，对不对？大卫觉得这个扫罗也是为了要抓这个大卫，看到马上可能要经历一场大战，第一件事情他想去上洗手间，他就走进了一个山洞。你说巧不巧，隐基底这么多的山洞，他就走进了那一间大卫藏身的山洞。所以大卫藏在山洞的深处，因为那里的山很大，藏在山洞的深处。而扫罗从这个路上浩浩荡荡的带着他的兵下来过后，走到这个同样一个山洞里面，然后他在这里办他的功。那这个时候大卫的带的这些一些兵丁都看到了扫罗进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卫现在非常的疲惫，非常的累，被扫罗追的完全都几乎是没有安身之处。现在扫罗送到了大卫的门口，扫罗坐在这个山洞里面，大卫的这个部下就跟大卫说，你看神把你的敌人都送到你的面前了，你可以任意的待他。哇，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诱惑。你要去看圣经，当时大卫很同意这样的想法，马上就上去了，马上就上去，表示说他们在深处，大卫马上就开始接近这个扫罗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下面就是这个大卫走向这个扫罗，他的部下很希望大卫一刀把扫罗杀死，这样他们全部人都可以回家安居乐业了。但是大卫并没有这样做，他去把扫罗的衣服切了一块下来，又拿回来了。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大卫切了扫罗的衣服，扫罗都不知道，他办公也太专心了吧。后来我在读了很多这个解经书，才说哦，他们是把这个衣服脱下来，他们做这个事的时候先把衣服脱下来放在旁边，然后他因为当时古代的人他们穿的那个长的褂子很难做事，所以他们会把衣服脱下来。那我想扫罗大概就是这样，他把他的衣服放在旁边，他办公的时候大卫接近他的时候，就把他的衣服剪了一块下来拿回去。当大卫拿了这一块衣服回到他的部下中间的时候，他的部下当然不满，想派你去杀你的敌人，你把他剪一块衣服回来有什么用？所以大卫不得不要用他的话阻拦他的部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 有些时候这个试探来的时候，我们人看不清楚，我们觉得说好像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对不对？怎么知道说这不是神让这个是扫罗本来就是神不要的王，神本来就是要大卫做王，怎么知道这个不是神给我们创造的机会呢？对不对？这个机会合情合理，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神给我们的旨意一定跟神的本性相同，不会跟神的本性相违。扫罗是神所高的王，虽然扫罗一再犯错，神弃绝他做王了，但是他开始做王的是神高的王，那大卫同样也是神高的王。今天如果大卫去杀了扫罗，那大卫就成了这个杀君篡权的人，那就不是大卫做王，完全就不是神的旨意，而是变成说他自己去杀掉前面一个王，自己做王。这在后面南北国分开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北国的大部分的君王都是这样出来的，把前面的君王给杀了，自己做王。如果今天大卫做了这件事情，他就跟那些自己想做王的没有两样了。所以当大卫刚开始觉得说对啊，这是神给我的机会，马上冲上去的时候，圣经没有描述他这一段心情的改变。我想他一定想到了，他是神高的王，神应该有能力把他放在王位上，不需要他自己去杀人，去自己来篡夺王位。所以等他从这个山洞里面走到扫罗身边的时候，他已经决定不要杀扫罗，只把他的衣服剪下来了一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不去杀这个扫罗呢？你看到大卫对他跟随他的人说的，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看到没有，一句话里面三个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然后他说的是什么呢？我不敢伸手去害他。这个饶恕来自于对神的敬畏之心，因为我敬畏神，因为我知道这是神所高的人，所以我绝不这样做。大卫凭着他对神的敬畏忍住了他自己的冲动，而他的部下大卫是什么呢？用这些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这个拦住在原文是一个撕裂，是一个撕裂的这个意思，就表示说大卫在这个时候要拦住他的部下，甚至拦住他自己，是用一个非常大的毅力，像一个撕裂的疼痛，这样忍受这个撕裂的疼痛，拦住他们，没有让他们伸手去害扫罗。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这个大卫在这里他饶恕了扫罗，因为是敬畏神。但是这不是他不是安安静静的然后就让扫罗走了，他要让扫罗看到他所做的。所以当扫罗在这个山洞里面办完工，非常高兴，唱着歌哼着小调走出来的时候，大卫就在旁边叫了说，我父啊，你看你的衣襟在我手里。我想扫罗走出来的时候还没发现怎么衣服短了两寸，是不是自己长高了，可能觉得。但走出来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生命本来已经微微可及了。所以大卫在这里告诉扫罗刚才发生的事，他说，你的外袍的衣襟在我手里，我割下你的衣服但没有杀你，因为你看到我已经离你这么近了。他说，由此你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虽然你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告诉扫罗刚才发生的事情， 告诉扫罗他没有加害于他，因为他相信神会在他们之间判定是非。他要扫罗知道说他不是那个杀君篡权的那种人，他要让扫罗知道说因为他敬畏他是被神高的王，所以他不害他。他要告诉扫罗一个什么信息？今天你我一样，我大卫也是被神高的人，你认为你有权利来夺我的命吗？你认为你这样行做的是对的吗？所以大卫在这里跟扫罗上了一课，告诉他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敬畏神而不做恶事。这个饶恕的代价是很大的。你知道我们刚刚讲的，对于大卫来说那个试探多么的诱人，他本来只要花一分钟把这个扫罗刺一刀，他今天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但是为了神，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他不做。他不做的后果是什么？他可能他的生命就有危险，不止他自己，连他跟随的人他们的生命都会有危险。他以他的生命的危险做代价来饶恕扫罗，这就让我们看到说饶恕是有代价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当有人对你伤害了你，做错了事情，让你非常的难过的时候，你要饶恕人同样需要代价。这个代价通常都是非常疼痛的代价。我们说当人冒犯了你或者伤害了你，就像他欠了你一笔债，那这一笔债不是他还就是你还。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我们去跟他伤害他，去跟他两个对打对吵，我把你对我的伤害报复回来，那就是说你要他来付这一笔债，因为他欠了你的债，你要他付。但是饶恕是说什么？你伤害了我，你欠了我的债，我来付，我来付，我决定不再跟你讨回这笔债，我决定不再在你面前来伤害你，我决定不在别人面前提起这件事让别人来伤害你，我也决定不在我的心里不断地重演这件事情，让我能够不能控制自己，让我能够来报复你。所以饶恕是一个自己的决定，不是我看到对方是不是值得，而是我心里决定要饶恕你，可以有不同的原因。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大卫做这样的决定是为了是他敬畏神。那对于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举动摆在了扫罗的面前，我们看到扫罗的反应是什么？扫罗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过后，他说：你今日明显明是以善待我，因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看到没有？连扫罗都知道说这是大卫绝佳的机会。他说：人若遇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而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连扫罗都承认神应该善待报答大卫。他说：我也知道你必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的手中。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扫罗追杀大卫的过程中，扫罗一直知道大卫是神所高的，大卫作王是神的心意，知道他所做的是违反神的旨意，知道他所做的是在犯罪。但是知道并不代表我们行得出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很多事情，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读经读得很多的人，你知道很多应当做的，你知道很多不当做的，但是我们常常都没有办法行出来，因为我们 不能管住，不能控制自己。圣经曾经讲到，在箴言25章讲到说，他说人不制服己心，如果你控制不了的自己的心，就像一个城邑没有城墙一样，一个城没有城墙，那是什么？那就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我们讲到说，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城的最大的作用就是保护里面的居民，所以它的这个墙都是看越大越豪华的城，它的墙越高越厚，因为有这个墙，它就可以保护住里面的人，抵抗外敌的侵略。那你想想，如果一个城没有城墙，那就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来，随便什么人对城里面的人都可以攻击。这就是箴言讲到的，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心，如果我们的心是任意让它按照它的感觉走，那就像一个城没有城墙，你今天想到什么，你感觉到什么，你想做有什么欲望，你就会去做。这样的人，他的结局就像扫罗一样，因为扫罗他明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明明知道这样做的下场，他却无法控制他自己，他掌握不了他自己的心，他抓不住自己的心，他没有办法有这个城墙来保护自己的，控制自己的心。那就像他所说，对大卫所说的，你却能够照着神所说的去做。大卫的心能够被控制住，因为他敬畏神，他敬畏神，所以他可以控制住他自己，控制住说他的部下。他说，神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答你。看到没有，这也是我们常常所盼望的。我们觉得说，我按照神所说的做，我今天敬畏神，我就拼命的去遵行神的道理，按照神所说的去做，神所要我们爱人，我就努力的去关心人，神要我们饶恕人，我就努力的去饶恕人，我这样做了过后，神一定以善报答我。但是我们再看下一章，下一章一开始，25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撒母耳死了，撒母耳死了。想一想，撒母耳对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跟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撒母耳是那一个带着油，带着这个油膏去大卫的家里面，从他的父亲那里看过所有的儿子，一直要他的父亲把外面放羊的大卫叫回来，要膏他做王的。撒母耳是那一个真实知道神所拣选的王就是大卫的。所以撒母耳对于大卫来说，不仅是一个导师，不仅是一个高他的人，而且也是他从神那里得到这个印证的人。撒母耳在这个时候死了，对于大卫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我想大卫本来在想说，神啊，我真是希望你来审判扫罗，你死的应该是扫罗吧，怎么把这个支持我的人，亲近我的人，教导我的人，让撒母耳死了。这个时候，撒母耳的死，我想对大卫的打击一定是超过所有的事情。那大卫的这个时候的信心，我们也可以想到说，真的是到了低谷。他做了，按照神的心意做了，却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善待。不仅如此，我想他心里也在想，我再这样做下去，到底有什么？有什么益处？我这样努力的敬畏神，却没有看到任何益处。为什么我就不干脆像世人一样活着？我们就不要活敬畏神的生活了，那样太累了。我就干脆跟扫罗一样，我就干脆按照我肉体的欲望去活。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一章就会讲到说，大卫在这样心情低谷的时候所做出来的事。但是 神不会让他这样。我们知道，当神帮助我们的时候，是我们的恩典；当神阻拦我们的时候，是我们更大的恩典。因为神不要我们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的欲望，去犯了一些不可改变的错误。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一章里面，神要教导大卫，他要教导他什么是从神那里来的恩典，让大卫所行的不只是出于敬畏，更多的是出于感恩。因为畏惧只能改变人外在的行为，只有恩典能够从里面来改变一个人。那我们来看这个这一张图片，就是撒母耳的墓，它左边比较高的塔就是撒母耳埋葬的地方，右边是一个小教会。那这个是在以色列的境内，离耶路撒冷不远。这一章的开头，我们看到圣经为我们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拿巴。我想读过圣经的人对他都很有印象。这一章圣经他在描写拿巴的时候，非常注意把我们的这个想象力引向扫罗。他的对他这个用词，从拿巴的出场都与前一章扫罗出来的这个很相似，一开始就为我们介绍了这个拿巴这个人。我们看到说，在介绍拿巴的时候，没有先介绍他的名字，先介绍他的财产有多少。看到吧，他是一个大的富户，他有3000绵羊、1300羊，然后呢，他的产业是在加密，他是住在这个马云。哦，那看到这个是还不是普通的有钱，他的这个他可以住在别墅里面，让他的这个工人在那个加密那个地方帮他放羊。你看他一共有4000只羊，你想一想，一个工人要是能看个一个牧羊人能看50只羊已经很不错了。那这个拿巴有多少的牧羊人，他有多少的仆人。所以这个拿巴就是当时的大概是 Bill Gates 一级的人。所以呢，非常的这个有钱。但是接着描述他是什么，他是为人刚愎，为人凶恶，刚愎凶恶。那在这个之前呢，先提到他的太太，他的妻子。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少提到妻子的名字，你看他介绍人的时候最多提到这是他的妻子，很少提到名字，很少在这个介绍这个拿巴的之前先介绍他的妻子。所以呢，这里非常明显的对他的妻子有一个很高的评价，他的妻子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所以这里短短几句已经把我们看，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布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强调的我们是在一个非常这个大卫所遇到的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人，但是呢又是一个非常好像我们看到很有得到很多恩惠的人，非常的有钱，这么笨这么愚蠢还这么有钱，谁看到了不生气，对不对？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气氛已经烘托出来了。那大卫为拿巴做了什么事情？大卫在旷野里面看守了拿巴的牧羊人，这一点我想大家如果读过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故事都会知道，在以色列的旷野里面是有很多的强盗的。所以对于大卫这样的身份，他落草为寇那是再普通不过的了，他要在旷野里面做一点抢劫，偷一点羊，偷一点吃的，那这是再没有杀人就已经算很好的了。但是大卫却带着他的部下在旷野里面做好撒玛利亚人， 他们在帮助拿巴的这个仆人，不让他们受到强盗的攻击，在帮助他们维护他们的这个产业，所以他做的完全是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事情。但是做这样的事情也需要吃饭啊，对不对？所以当拿巴在这个剪羊毛的时候，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剪羊毛就是一个收割的季节，就像他们这个种田收割的时候，剪羊毛也是他们收割丰收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好日子里面，大卫就派他的十名部下去问拿巴的安，你看多有礼貌。没有，他是他做的事情跟我们现在所想到的收保护费、收保护费很像，因为他保护了拿巴的仆人，去跟他收点这个保护费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没有像我们电影上看到的那些地痞流氓一样冲上去就把人家的东西踢翻了或者怎么样。他很有礼貌的来到他家说，你今天我们在旷野里面为你们做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保护了你们，那今天你有丰收了，你就打赏一点给我们，也没有强求多少，就是要拿巴给他们一点好处。唯一的大卫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要生存，必须要有粮食，所以他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不过这里也反映了大卫的一个心情，就是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指望拿巴要给他报酬的。那当他这一群人到了拿巴那里，对于拿巴说了这么客气的话，没想到拿巴非但不给他们钱，非但不给他们一分钱，不给他们一头羊，什么都没给，反而出口侮辱大卫，说你算老几啊，你不过是人家那个家里面逃出来的仆人，我的羊多珍贵啊，我为什么要给你们？这个对大卫来说又是一次试探，这个试探比刚刚那个来得更强烈。刚刚那个是在山洞里面发生的，没有人看见的，在这个里面，因为大卫跟神的关系他胜过了。今天拿巴在众人面前公开侮辱大卫，公开的说你根本就不配到我这里来，连我的仆人都不如。对于这样的事情，大卫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的记载，就是大卫的仆人回来跟大卫说了这些话，大卫说那我们还想什么呢，大家抄刀子我们一起上，对不对？带着浩浩荡荡400个人，留下200个人看东西，我们400个人去把拿巴他们家杀得个片甲不留，我看他看那个还敢不敢跟我们这样讲话。这大卫的怒气上来了，这个怒气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想不是拿巴一个人所招来的怒气，乃是大卫在这么多逃亡的时间中一再看到扫罗就像拿巴一样，既不敬畏神，又不按照人的规则做事，神却这么祝福他，他这个打非利士人也打赢了，他的国家也平安了，一天到晚在这边追着这个大卫不放。所以拿巴的出现实在是让大卫想起了这个扫罗的可恶。对于这样一个人，扫罗大卫对扫罗的怒气全部要爆发出来，发泄在这个人的身上。这告诉我们什么？前面大卫不杀扫罗，并不是从心里饶恕了他，不过是因为敬畏神而忍住，咬牙忍住我没做，不是他心里真正能够放下这件事情。而今天对于当这个撒母耳死了过后，大卫的心情遭到极点，这拿巴的这件事情成为了导火线，让大卫的怒气上来过后，他就什么都顾不上了，什么都顾不上了，我今天就是要按照我的心意去报复。那我们看到说 这个不是只有大卫才有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想在我们的生命中多少次我们就到了这一个关头，就是神啊，先让我做两天我自己，让我把这件事情摆平了，我再回来做基督徒，是不是有过？不要说大事了，有时候在这个公路上面，有些人突然插到你前面，害得你差点撞上他，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说啊，你最好前面放一个警察给他抓下来，那个爱心已经跑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人常常因为这个怒气会让我们去犯罪，那这个时候神最大的恩典是阻止我们。神，我们知道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神对人最大的惩罚是什么？任凭人去做犯罪，他任凭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他任凭你去走世界的路，最后他任凭你走到地狱里面去。而神对他所爱的人，敬畏他的人，神会出手阻止你，他会让你做一些你认为你不想做的事情，让你经历一些你看到觉得说好像好人没好报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神要阻止你，要改造你，要把你带回他的身边。所以这个时候，当拿巴做了这个所有的讲了所有的坏话，大卫也做了所有这个坏的这个错误的决定过后，有一个美丽的妇人，就是拿巴的妻子就出来了。你想一想，这个拿巴的妻子在合适的时候听到了合适的报告，做了最正确的决定，最后在最正确最好的时间拦住了大卫。你说这不是出于神？人要能够安排的这么合适，那个时候连电话都没有，怎么能够排到所有的都完全正好呢？所以从所有的这个巧合中间，我们看到神的手笔，神要拦阻大卫。所以当这个大卫带着他400人浩浩荡荡的冲到这个山上来，要灭掉拿巴全家的时候，这个妇人来到他的面前，正好到了大卫的这个面前，来到大卫的面前，然后呢他说了给大卫说了一段话，能够让大卫停止了这个错误的举动。那我们看看说这个亚比该拿巴的这个妻子，他用了什么样的计策。想一想，这么一个柔弱的妇人能够拦住这400个怒气冲天的勇士，你说到底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他挡住这个大军没有冲上他们家里面去，把他家里面人全杀光呢？到底他是用了什么样的计策？我们想说一定是巧舌如簧才能说得这么好。但是你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亚比该并不是那种好像很会说话的演说家。我们也知道当时的妇人是并没有受过什么很高等的教育，但是他只有一颗很真诚的心，真诚相信神的心。那他在这里对这个大卫所说的话，就是提醒大卫，你看看你的生命中神给了你多少。因为在当时大卫的心情，他看的是拿巴，他气的是扫罗，他没有看见在这个里面，他没有看见神。那亚比该就说，你不要看你的敌人，你去看神。他说虽然有人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鸡旋抛石一样。好，你看到他说你被扫罗追了这么久，你却安然无事，你认为这一切都是偶然吗？你没有看到神的保守吗？你的性命在神那里像宝贝一样，他把它包裹起来。而你敌人的性命呢， 他这里一定要提到机旋，因为大卫就是用那个机旋杀死的这个非利士的这个巨人，所以当他提到这个机旋的时候，又会让大卫想到说，在这个巨人面前，神怎么保守他的？看到没有？亚比该的智慧不是上来跟大卫两个大吵，不是上来把这个大卫骂一顿，他是什么？让大卫的眼光转向神，转向神。那他这个话真的是提醒了大卫，提醒了大卫他的身份。他不要以为说撒母耳死了，他就可以不用敬畏神，就没有神已经不在他身边了。他不要认为说他现在已经没有目标了。他的亚比该再一次让他想到，他是神高的人，神在他身上有他的美意。所以大卫对亚比该说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看到没有？他今日因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阻拦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在这里亚比该的一番话马上让大卫看见了，不是亚比该，不是一个小小的女子站在他面前拦阻他，乃是耶和华神借着亚比该来阻拦他。阻拦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神要在他身上实现神的应许，实现神的美意。这个时候大卫就放弃了，大卫就不再去，他决定不再去找拿巴报仇了。他们400个勇士在这个女子面前转头掉头下山回去了。这一次大卫对拿巴的饶恕不再是出于畏惧，这里没有再提到说敬畏不敢害怕，这里大卫对亚比该讲的话让他饶恕了拿巴是出于对神的感恩，因为神在他的一路逃亡过程中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就算在他心情这么糟的时候，就算他准备放弃要去犯罪的时候，神仍然在他的身边扶持他。所以这一次出来的感恩是从里面出来的，是这种感恩，所这一次的饶恕是因着里面的感恩而饶恕了拿巴，这就跟上一次的饶恕不一样了，对不对？不只是一个行为的改变，而是一个心的改变了，一个人从内心来的改变了。大卫的改变，他决定要按照他感恩的心来饶恕拿巴，那神也让大卫看到了，你顺服神，神所要给你的那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他说大卫听见拿巴死了，没几天10天好像拿巴就死了，他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生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于是大卫就打发人去对与亚比该说，娶他为妻。神是很幽默的，对不对？拿巴说你要来跟我要保护费，我绝对不给，一分不给。那神说好啊，你干脆不给嘛，我就把你全部家产连你太太都一起给他。跟随神，神的能力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不是止于我们所要的那一点。神阻止了大卫自己去报自己的仇，但是在神那里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神跟以色列人讲的，这个饶恕是人要做的工作，而这种报应是神的工作。你不要去做神的工作，因为你做不好，你不知道那个人要应该得什么样的报应，因为你看不见人心。但是神看得见，他是公义的，你不会白白被冤屈，神一定在这个你的生命中让你看见，跟随神你什么都不会缺。 那我们看到说，因着这个结局，让大卫知道了他所跟随的神是一位真实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是一位爱他的神，是一位就行在他身边的神。大事小事神都看得见，他不再是一个孤单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说，因着拿巴的这件事情，大卫从里面被更新了。那之后我们怎么知道大卫从里面更新呢？之后发生的事情，在这个西佛的旷野又来了，西佛的旷野，扫罗又来追杀这个大卫。这是大卫第二次跟扫罗要饶恕扫罗。但是我们看到说，虽然这个效果好像看到两次都是一样，就是大卫很接近没有杀他，但是你会看到心情动机完全不一样了。当第二次扫罗带着他的3000精兵再一次到了西佛的旷野，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大卫已经离开了隐基底，那么漂亮美丽的地方也待不住，因为那个扫罗的兵丁在那里搜索他，也可以看到说，扫罗虽然他知道大卫饶恕了他，他知道神的旨意，他仍然没有放弃要做他自己想做的事。那在这个西佛的旷野的时候，到扫罗带着3000精兵来的时候，大卫这一次没有躲在山洞里，没有躲避扫罗。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一章，大卫是主动出击。当他听说这个扫罗来了过后，他就走到这个路上，扫罗都还没有到大卫的地方，在路上大卫就进到了扫罗的这个营地。到了扫罗的营地干什么？他去拿了这个扫罗的这个水壶和枪。他这一次没有想要报复扫罗，虽然他的部下还是很希望说，我们做这些事情干脆就把他杀了就算了，但是大卫这次心很坚定。他去迎扫罗，进到扫罗的营地的时候，他只想做一件事情，来让扫罗知道他已经彻底饶恕扫罗了。他到了扫罗的营地，只要给扫罗看见说，从神那里来的能力能够保守他，保守他的性命，也保守他的心怀意念，所以他可以安安静静的走进扫罗的境地，如进了无人之地。你想想，扫罗他是睡在那个营地的最中间，里三层外三层的把他围住，大卫跟他的只带了一个部下，可以进出自如。他进了那里，拿了扫罗的东西，然后就离开了。离开了过后呢，还像上次一样，再给扫罗看看我今天做了什么。因为这一件事，大卫就是要用这一件事情来荣耀神。所以，当最后大卫在这个拿了扫罗的东西，对着扫罗的营地大叫的时候说：“你看，我今天居然能够走到你的营地里，拿了你的东西，我也没有杀你，我也没有碰你，因为我知道我的性命在神的手中，我知道我是神高的那一位王，他必保守我，成就他的旨意，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我进你的营地，拿了你的东西，仍然可以让你走，我让你看见说，你的能力永远达不到神的能力。”那这样一个饶恕，这样一个从心里面的释放，让扫罗的心都融化了，扫罗都没有能力继续跟大卫对抗了，因为他现在对抗的不再是大卫，乃是在大卫身后的神。所以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扫罗已经在心里投降了，他知道他是不可能与神作对的，所以他说：“大卫起行，扫罗也回他的本处去了。”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神一直用扫罗作为他训练大卫的工具。那当这个大卫总算终于学会了 从心里真正饶恕扫罗以后，扫罗的功用也到此结束了。从这一章以后，大卫和扫罗再没有什么交锋，然后就是扫罗的死亡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圣经里面一再提到说，扫罗一天到晚追大卫，这个神就是不把大卫交给扫罗，因为神就是要用扫罗来训练大卫，训练大卫成一个什么？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不只是外表的改变，不是我外表改的跟神要的讲的很像，是外表做的很像一个好基督徒。神要的是一个内心的改变，一个里面的人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不是靠外表靠畏惧就能够改变的，必须是靠恩典才能改变的。所以我们讲到在新约以弗所书，他说我们基督徒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让我们看见说，神要我们学习的是一个基督的饶恕。这个饶恕不在于被饶恕那个人是不是应该得到，而在于这个基督他在我们在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饶恕我们了。神要我们学习的不是一个外在的饶恕。很多时候我们对在弟兄姐妹中间有人冒犯我，有人让我受伤了过后，我就忍住不说，我就再也不见他，我眼睛也不看他，我跟他毫无交往。那我告诉你，这样的饶恕只是外在行为的约束，你的心里面没有饶恕的心，哪一天当你的这个试探超过了你那个心，你自制能力的时候，你就会爆发出来。当你爆发出来的时候，你仍旧还是你那个老我，你根本就没有改变，你不过行为上约束了一点，你不过爆发的慢一点，你爆发出来的时候，你还是那个可憎恶的老我在里面，你一点都没变。神说我不要这样的外在的改变，对你也没有好处，对其他人也没有好处。神说你要饶恕是因为基督先饶恕了你，你要先知道神在你身上有多么大的恩典，不仅饶恕你救赎你，还为你预备永生。当你有这样的恩典充满你心的时候，你可以从心里面流露出来一个饶恕，你可以饶恕其他的人。我们知道说神给我们的那个比这个重，神给我们的恩典是重大到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所以你就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神给了你这么重大的一个恩典，别人冒犯你不过是一点点的小事，就一点点的一点点语言上的伤害，可能是一点点的误会，这一点点你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能饶恕他吗？这个耶稣告诉我们的是说什么？我们要免我人的债，神才免我们的债，我们饶恕人，神就会饶恕我们。所以大家要学习的从心里面饶恕，不要做一个很有宗教规矩的人，要做一个心造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的教导。主，很多时候我们真是不愿意改变自己，虽然知道你的恩典，知道你的旨意，我们却常常在任由自己的心意行事，按照肉体的欲望去做事。主，我们真的是求你，求你来，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你的爱的长阔高深，让我们感受到主你的饶恕，你的赦免，让我们里面能够有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主让你在你的圣灵的帮助下，主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改变的不只是外在的行为，让我们改变的是一个真正的生命。因为你说人不重生不能进你的国，主让你这个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强大起来，让我们所心所说所做都是出于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你所喜悦的形象。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